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今年的那个 X Factor 的选秀比赛。如果看到的人可能就知道有一个参赛者叫丹尼·江森。当丹尼·江森第一次演唱的时候，在今年的这个选秀比赛第一次演唱的时候，当时最为苛刻的评委 Simon 给了他非常高的评价。Simon 说这是他近十年作为选秀比赛的评委看到的最棒的一场演唱比赛演唱。Daniel 刹那间成了今年 X Factor 最有希望获胜的一位选手，但是进入到决赛的淘汰阶段，赛场就瞬息万变。因为决赛它不像初赛，因为初赛的时候就是全是评委说了算，我们知道到了决赛那左右的因素就太多了，不是哪一个人可以控制的，即使是最有霸气的那个评委 Simon 他也左右不了观众的喜好。仅仅在第三周，这个最有希望获胜的这丹尼·江森就险些被淘汰。受到如此打击的这个丹尼在接下来几周就变得不知所措，信心全无，似乎已经不是刚开始受到三梦夸奖后的那个踌躇满志的丹尼了，拘谨的就像一个做错事儿懂得挨罚的小学生一样。看到如此反常表现如此反常的这个 Daniel， 是那些喜欢他的观众也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许多观众在网上为他鼓气加油，希望他拾起信心来将自己在音乐上的天赋能够充分地展现出来。看到这一幕，真不知道观众的这个鼓励会不会起作用。我想如果说 Daniel他事先知道这个比赛的结果，虽然知道比赛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波折，但他最终会获胜的话，那么丹尼尔就绝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他会充满信心地投入到比赛当中，即使是面临几周前那个被淘汰的境遇，他也会泰然处之，不受左右，将他唱歌的天赋表现出来。因为他知道几周前的这个结果不是最终的结果，他的获胜将是必然的这个结果。所以在事情发生之前，如果有人能告诉你这个事情的结局的话，告诉你这个事情的发展这个必然的结果的话，我想这可能是所有人所渴望所渴慕的一件事。可是最有资格担当这个角色担当这个发言人的不是同我们一样的观众，而是那些替神代言的先知。旧约里面的先知就担当了这样的一个角色，先知，但是先知所告诉我们的事情不是像 X Factor 谁会获胜的这样的事情，虽然 X Factor 的获胜可能会改变这个丹尼尔·江森的一生，对于他非常的重要，但先知所告诉我们的要远远胜过这种事情。因为先知所告诉我们的不仅是关乎丹尼尔一个人的事，并且还是关乎所有人的事，不仅仅会影响你的今生，还会影响你的永生。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这个小先知书弥迦书。弥迦书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说，告诉我们说弥迦书是来自于神的话，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了弥迦，它是关乎北国撒玛利亚还有南国耶路撒冷的话，就是关于神的子民以色列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在一章二节还有三章一节还有六章一节这三节里头，弥迦多次用了说要听当听，来强调他所传递的这个信息的重要性。那么这是一段什么重要的信息呢？对于今天我们这些不是犹太人的人，这段关于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话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读完弥迦书你就会发现，弥迦作为神的发言人在谈到了撒玛利亚还有耶路撒冷的未来，也就是说弥迦预言了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结局。比如在一章六节他就提到了说，神必使 撒玛利亚，变成田间的废堆，做栽种葡萄之处。神必把撒玛利亚的石头倒在谷中，连它的根基都露出来。还有在三章十二节里头，我们看到不仅提到了撒玛利亚，在三章十二节里头还提到了耶路撒冷，说为你们的缘故，新安必像被公众的田忌，耶路撒冷必变成乱堆，这殿的山要成为丛林中的高岗。我们知道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它是以色列南北国的首都，可是你从这两句差不多相同的这个描述里头，你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景象呢？一幅败落荒凉的景象。我们看到昔日繁华的都市都要被毁，变为废堆乱堆。那么住在这城里的居民都到哪里去了呢？我们看一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一章十六节的结尾说，因为他们都从你那里被掳去了。大家再翻到四章十节，四章十节说，新安的女子一定要到巴比伦去。所以米迦书的一个主题就是以色列的被掳。那么关于以色列被掳的预言后来应验了吗？我们知道应验了。米迦就像米迦在一章六节预言说撒玛利亚要变成田间的废堆，在米迦说预言不久，在公元前722年，这个预言就应验了，北国就被亚述灭亡了。米迦在四章十节预言说耶路撒冷将要到巴比伦去，然而米迦发预言100多年后，在公元前586年，这个预言也应验了，南国就被掳到了巴比伦。听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认为，会说这个米迦真是乌鸦嘴。你看，米迦发预言不久，这个北国撒玛利亚就被亚述攻陷，然后北国的这个以色列人就被掳到了亚述。不仅仅如此，这个米迦发预言之后不久，然后南国的耶路撒冷也被亚述围困，后来又遭到巴比伦的毁坏，南国的以色列人也被掳到了巴比伦。似乎是米迦的预言给这个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带来了不幸，使他们被毁变成了乱堆。其实我们认真来思考一下，我们知道真的不是像米迦一样的先知所发的预言造成了以色列的不幸，这些先知在历史的进程当中通过神的引导，他们只不过是预先看到了这个事物的结局，宣告了这个事情的结局罢了。以色列和以色列南北国这所面临的这个结局，被掳的这个结局，只不过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罪所招致的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可以再看一下，再回过头来再看一下一章六到七节。我们看在一章六到七节，我们看到神使撒玛利亚变成田间的废堆，是因为什么呢？首先是因为他们拜偶像。神说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全部的钱财都要用火烧尽，他所有的偶像我都要毁灭。神创造世界万物是为了展示神的荣耀，我们知道可背离神的人竟然无视创造主，本末倒置而对其创造物顶礼膜拜，这些怎么能不招致神的审判呢？怎么不招致神的愤怒呢？另外我们看到他们对创造物的这个追逐，使他们变得是如此的贪婪，不顾其他人的感受，就像米迦在二章的二到三节所指出的那样，在二章二到三节所讲说，他们要田地就去抢夺，想要房屋就去强取，他们欺压人和他的家眷，取人和人的产业。因此耶和华这样说，看哪，我策划灾祸攻击这家族，他们无法脱离景象避开这灾祸，你们不能昂首而行，因为这是个灾难的时代。 人们的贪婪不仅仅横行在北国的撒玛利亚，而且在南国耶路撒冷也到处可见。大家可以再翻到三章的九到十一节，雅各家的首领你们要听这个，以色列家的官长你们也要听，你们厌恶公平，屈枉正直，用人血建心安，以罪孽造耶路撒冷，城中的首领为贿赂而审判，祭司为薪俸而教导，先知为银子说末世，他们竟依靠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会临到我们身上。大家看，贪婪不仅腐蚀了社会的公义，甚至是他们的首领为了贿赂而审判，祭司为了薪俸而教导，这个先知为银子说末世，这是不是令人触目惊心？可是他们竟然认为耶和华在他们中间，他们是神的子民，灾祸并不会临到他们身上。但是米迦告诉他们，因为他们的悖逆，灾祸必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必被掳，必被逐出家园，必被流放。但这一切的应验不是因为米迦的乌鸦嘴，不是米迦使他们灭亡，而是他们自己拜偶像，他们的贪婪，他们的不公义，使他们面临神的审判，使他们被掳，被流放在异国他乡。这样一个必然发生的事，即使在人眼里是个灾难，如果有人能事先告诉你，这是不是一件好事呢？对，我想对以色列人当然是件好事，因为虽然这是个灾祸，但如果他们能像约拿书里头的那个尼尼微那样，在被掳之前悔改，或者仁慈的神会回心转意，不向他们发烈怒。可是有人心里想，米迦所说的这些关于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话，确实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可能非常重要，可米迦在一章二节里头为什么要让万民都要来听呢？以色列人几千年前的被掳同我们这些非犹太人有何相干呢？再说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后的几百年后不是已经回到耶路撒冷了吗？现在的犹太人不是几十年前也已经重新建立了以色列国了吗？面对这些问题，还是让我们再回到米迦书，回到圣经来寻找答案。我们想一想，难道先知米迦在米迦书里头谈到的被掳，仅仅是指以色列被掳到亚述，被掳到巴比伦吗？难道先知米迦看到的流放被逐，仅仅是以色列人被赶离出自己的国土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真的是当年当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以色列被掳的状态就已经结束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因为他们归回到了自己的国土，难道被掳被流放仅仅同疆界国土有关吗？当年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是真正的归回吗？大家回家可以再重新看一看记载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的两卷书，在圣经里头记载的一个是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还有另一本是尼希米记。大家回家可以看看，看看当时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时，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况。你就会发现，虽然以色列人在这两本书里头，你可以看到，虽然以色列人回到了耶路撒冷圣殿，并且得以重建，但似乎神并没有与他们同在，神与他们所立的约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祝福。虽然以色列人回到了耶路撒冷，城墙也得以恢复，但以色列王国的辉煌已经不再存在了，以色列人不再拥有他们自己的王。所以当圣殿，你看到在以斯拉记记载着，当以这个圣殿举行奠基仪式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以色列人的欢呼声和哭嚎声交织在一起。 这一切都表明，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回到了他们的故土耶路撒冷，他们仍然在被掳中，他们仍然在流放中，他们的被掳流放的状态并没有随着他们回到他们的故土而结束。所以米迦书和圣经谈到的这个被掳流放的实质，不是与疆界国土有关，而是与神有关。因为虽然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但他们仍然背离神，他们仍然在罪中，他们仍然被罪所掳，仍然被神所掳。其实先知米迦所希望我们看到的这个被掳流放，希望我们能够通过神的引导，通过以色列的历史所看到的这个被掳流放，正是这种被罪的所掳，受神惩罚的这种放逐。这个放逐流放的范围不是国土可以界定的，这个放逐流放的痛苦也不是亡国之痛所能描写的。其实这个放逐这个流放的这个主题，从圣经一开始就已经开始记载了，一直持续到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当亚当夏娃违背神的诫命的时候，他们就被逐出了伊甸园，这个神所赐给他们本来属于他们的家园。从亚当夏娃之后，世界上的人们就一直处于这种流放的一个状态，这种与神分离的状态。无论是犹太人还是中国人，无论是几千年前的人还是我们现代时代的人，我们所有人由于背离了神，全都面临着神的惩罚，被赶出了神的家园，被流放在异国他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要面对的一个不可回避不可否认的一个现实。而这种因为背离神而被裸流放的必然性，从一开始其实神就已经告诉了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单章上的那个生命记的经文，生命记的28章的经文，在生命记里头，神与以色列人立约，当时就说过，说如果你不谨守遵行写在这书上的这律法的一切话，不敬畏这荣耀和可畏的名，就是耶和华你的神，那么会怎么样呢？先前耶和华怎样喜欢你们得好处，使你们人数众多，将来也必怎样喜欢你们灭亡，把你们消灭，你们必从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被拔除，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的这边到地的那边，在那里你要侍奉你和你的列祖不认识的别的神，就是木头和石头做的神。并且在摩西将要离世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还讲过说，看哪，你快要和你的列祖长眠了，这人民要起来，在他们要去的地方，在那地的人中与外族的神行邪恶，离弃我，破坏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是说在很早以前，神不单与他们立约，并且神还预先知道他们一定会违背他们与神所立的约，这样他们就必定要面临这个违约所带来的惩罚，就是被掳流放。这样说来，这个悖逆的子民被掳被流放，不是一个偶然的一个事情，而是一个必然的。因为这是神在很久以前，甚至在圣经里提到说是在创世以前就计划好的事情，悖逆的子民必被掳。那么为什么神要计划让他所爱的子民被掳呢？答案就是，如果说你已经归向神，你是神的子民的话，这个被掳不是神悖逆子民的最终的结局，神的子民的最终结局是他们被掳以后所要面临的，就是他们的归回，应许的弥赛亚必使他们归回。这个归回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不是指的以色列归回到耶路撒冷，不是指着故土的归回，而是指归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创世之前就为我们预备的神的家园。 所以这位仁慈，这位喜爱怜悯的神，他虽然爱他的子民，但面对悖逆的子民，神并没有说我就不再惩罚你了，不是你们被掳被逐出家园，而是像这个米迦书四章十节里头所说的那样，这个悖逆的子民一定要被掳到巴比伦，必被掳，但是在那里你们要蒙拯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掌握。也像四章六到七节所说的，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召集缺腿的，饥和被赶散的，和我所苦待的，我必使缺腿的做渔民，使软弱疲乏的成为强国。耶和华必在锡安山作王统治他们，从现在直到永远。所以米迦书除了前面我们谈到的这个被掳的这个主题外，它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归回，并且就像被掳是神所计划的，那个这个救赎和归回也是神从起初就计划好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一起来看生命记的这个三十章，在单章上三十章的这经文说，当这一切事，就是我摆在你面前的祝福和咒诅都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在耶和华你的神赶逐你去的万国中，你心里必回想这些话，你和你的子孙必一心一意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吩咐你的一切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就必使你这被掳的人回归，他必怜悯你，耶和华你的神必从你被分散到的万民中把你再召集回来。你被赶出的人就是在天涯海角，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把你召集回来，从那里把你带回。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之地，是你可以得着这地，他必善待你，他也使你的人数增多，胜过你的列祖。耶和华你的神必把你的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要你一心一意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大家看，在起初神就告诉我们，当悖逆的子民被掳赶逐到万国时，他们必会后必会悔改，那是神就必使被掳的人归回，神会召集被赶逐的人，无论你在天涯海角，神不但召集将你们带回。大家看六节，三章六节里头还告诉我们，耶和华你的神必把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要你一心一意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神必成就当年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那些以色列人靠律法靠自己行善无法实现的这个愿望，使他们一心一意爱耶和华你的神。看到神这个回归的计划这么美好的用序，有的人可能还会质疑，因为当年近前的这个以色列自己怎么行都不成的事儿，都办不到的事儿，神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们又如何确信神会实现这个应许呢？我们先来看一看这第一个问题，神到底是如何实现的这个应许的呢？因为随着神这个救赎计划是他子民回归计划的进展，神也通过他的先知，通过他的代言人，他的众先知将他的计划逐步启示给我们。比如神就通过先知以赛亚在很早的时候就告诉过我们，说有一个婴儿要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众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他的名必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恒的父、和平的君。现在我们又看到神又通过先知米迦告诉我们，这位米赛亚是出自伯利恒。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米迦书的五章二到四节。五章二到四节，伯利恒以法塔，你在犹大诸城中虽然细小，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为我做以色列的统治者，他的根源从太初从根骨就有了，因此耶和华必把以色列人交给敌人，直到那要生产的妇人生下儿子来。 那时他其余的兄弟就必归回以色列人那里，他必站立起来，靠着耶和华的能力，靠着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必然安居，因为那时他必尊大，直到地极。我们看在五章二节里头，作者将这位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与玻璃红做了一个鲜明的一个对比。这位要做以色列的统治者的弥赛亚竟然出自细小的玻璃红。说到玻璃红，可能因为耶稣的诞生，可能现在的基督徒没有不知道玻璃红的。可是就像五章二节里头所说的那样，玻璃红是一个非常，其实在当时它是一个非常小的镇子，默默无闻的镇子。它虽然是出于犹大，但如果人们提起犹大的话，可能常常都不值得把玻璃红算在其中。但就是这样一个小镇，神却选择它作为伟大的弥赛亚的诞生地。为什么呢？我们前面讲到悖逆的子民是被罪所掳，是被神赶出。那么如果他们要真正的要归回，回到神的家园，脱离罪的束缚，像生命记里头所说的那样，要一心一意地爱耶和华你的神，如果换成我们，我们人会怎么做呢？我们会如何行呢？我们人一定会依靠我们人的力量，我们一定会把我们归回路上的迈出的每一步都归功于我们人的努力，难道不是这样吗？比方说，如果神没有选择玻璃红作为这个弥赛亚的诞生地，而是选择北京作为弥赛亚的诞生地，那我们会怎么反应呢？我们会骄傲地说，神当然要选择北京了，看看北京这几年的变化，谁能办那么成功的奥运会啊？似乎神如果不选择北京的话，那弥赛亚就没有地方诞生了。可是神就选择了玻璃恒这么一个细小的安静的偏僻的小镇，来成就人类历史进程的这么一个改变，来成就从被掳到归回的这么一个历史转折。为什么呢？因为神这么做的话，在悖逆的子民归回上，我们人还会有什么自夸的呢？我们只有归功于神恩典的怜悯。这就像当初神选择扫罗的接替者一样，耶和华派撒母耳去玻璃恒小镇，当神选择耶西的儿子的时候，神并没有选择耶西的大儿子，而是选择了耶西最小的儿子。当神挑选一个人去击败这个巨人哥利亚的时候，神挑选的是年幼的大卫。当大卫挑选营地的武器的时候，大卫的武器竟然是甩石的机旋，就是一种弹弓。为什么呢？因为不是玻璃恒，不是大卫，不是兵器来成就这一切，而是神自己在做工。为什么神要通过小玻璃恒，通过这个小孩子，通过弹弓，通过马槽，通过芥菜种子来实现他伟大的施工呢？这就像大卫在迎战这个巨人哥利亚的时候所说的那样，大卫说，我来攻击你哥利亚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今天耶和华把你交在我的手里，这样全地的人就都知道以色列人中有一位神，也使这些人群都知道耶和华拯救人不是靠刀，不是靠枪，因为战争的胜败在于耶和华，他必把你们交在我们手里。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的应许，他要使悖逆的子民归回，使他们一心一意要爱耶和华你的神时，当你质疑怎么可能实现这个应许的时候，神就是这样用这些小镇、小孩子、小弹弓，通过这些强烈的对比，帮助我们看到神不是依靠人的成就、人的伟大、人的荣耀来成就这一切，这个应许的实现是靠神自己来成就，是靠神自己来预备弥赛亚来成就这一切。他不需要你外表的敬虔， 神会从你内心把你心里的污秽除掉。你所能做的只有信靠神的作为，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头提到的，说这样人还有什么可夸的呢？没有可夸的了，凭什么准则说没有的呢？凭行为吗？不是的，而是以信心为准则而说的。因为我们认定人称义是由于信，并不是靠行律法。所以当米迦将小玻璃恒与米赛亚的伟大相对比的时候，他是希望让我们看到神选择小玻璃恒作为米赛亚诞生地的本身就表明了人称义是由于信，并不是靠行律法。选择玻璃恒就意味着神并没有将救赎归回的这个祝福建立于我们人的品行或者成就之上，被你子民的归回，而是要靠神来成就。那么再回到第二个问题，那么我们如何确信神会实现他的应许呢？米赛亚的来到其实就使我们确信神正在实现他的应许，而米赛亚这个应许的实现也使我们确信神也必定会实现他使他悖逆子民归回的这个应许。因为在很久以前，这个先知以赛亚就曾经预言过这个米赛亚要来到的那个迹象。在米赛亚在那个以赛亚书里头就讲过，说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子民，说有声音呼喊说你们要在旷野清理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直我们神的大道。新约圣经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这个以赛亚所预言的这个施洗约翰也来到世上，看到了在施洗约翰后面来到的这个米赛亚耶稣基督正像预言的那样诞生在了小玻璃恒，看到了那条归回的路已经为我们所预备好。既然神为我们预备的米赛亚就像应许的那样都已经来到，我们还怀疑神对我们归回的这个应许吗？米迦在谈到应许的米赛亚必使他们归回时，我们看到米迦是充满了确信。比如在刚才的5章2到4节里头，就在这短短的几节里头，这个米迦竟用了5个必字，谈到了说必有一位，必把以色列，必归回，必站立，必然安居。所以从米迦的这个词句里头，我们看到了米迦是充满了这个确信。那么对于米迦的确信，你不感到吃惊吗？米迦是在什么时候说的这些话呢？米迦在谈到应许的米赛亚必使这个悖逆的子民归回，不是在以色列辉煌的时候说的，而是在以色列陷入低潮的时候，要被人们遗忘的时候，是在米迦预言了北国要毁灭的时候，是在米迦预言了南国要被掳的时候，就像丹尼尔·江森是在 X Factor 要面临淘汰的时候说的。当人们在困境的时候，人们需要信心，需要鼓励，才能支撑你走向终点。但如果你不清楚你所通向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彼岸，如果你不清楚伴随你中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伴侣，你的信心再大也是无济于事的。就像现在的丹尼尔·江森，无论现在他获胜的信心有多大，他绝不可能像米迦那样充满对他的获胜充满确信，因为他不知道 FX 最终的结果是怎样的。但是米迦之所以对应许的米赛亚必使悖逆的子民归回如此的确信，是因为神将神的子民的这个结局告诉了米迦，是因为米迦知道神在成就这一切。现在神通过米迦又将这个奥秘启示给了我们，让我们也像米迦一样知道事情的过程和结局。神悖逆的子民必被掳，但应许的米赛亚必使他们归回。这样作为神的子民的我们，在等待这个最终结局的过程中，即使是我们处于困境中， 我们也要像七章七节米迦书的七章七节所说的那样，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我要等候拯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因为我们知道神会持守他的应许，我们知道应许的弥赛亚必使他们回归。那么现在还没有归向神的朋友们，现在你通过米迦书知道了，由于我们背离神，神必使我们背裸流放。如果你不想让这个结果成为你的最终的结局的话，唯一的途径就像那些已经成为神子民的人一样，来接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救赎主耶稣基督，悔改回到神的面前，这样神也必使你归回到神为你预备的这个家园。因为这位神就像米迦书结尾所说的那样，我们看七章十八到二十节，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不再追究产业之渔民的过犯呢？他不永远怀怒，因为他喜爱怜悯，他必再怜爱我们，把我们的罪孽都践踏在脚下，又把我们这一切的罪恶都投在深海里。你必向雅各显诚实，向亚伯拉罕使慈爱，就是古时你岂是应许我们列祖的。好，在我们在做结束祷告之前，我们一起来唱下面这首诗。